以赛亚书第29章逐节注解导读。唉，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1-14节是第二个祸灾，预言百姓的失败将越来越深，即使经历了管教和拯救，灵里仍然昏迷，而神将行奇妙的事，让人的自作聪明彻底失败，包括四个部分。一，神将熬炼亚利伊勒。二，神将拯救亚利伊勒。三，百姓仍然灵里昏迷。四，神要行奇妙的事。亚利伊勒的意思是神的狮子，原文与祭台的供台发音相同，但书写略有区别，在此代指耶路撒冷。神特地用大卫安营的城来称呼耶路撒冷，是要提醒百姓，神过去在皮拉新山基遍谷为专心依靠神的大卫冲破外邦人，而现在却要像外邦人一样攻击不肯靠神安息的大卫安营的城。这就是所谓非常的功，奇异的事。虽然耶路撒冷的祭坛还在年复一年的献祭，节期照样周流，但百姓的心却已经远离，不肯诚实倚靠耶和华。因此神用亚利伊勒这个双关语来宣告他的旨意。一，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神将管教百姓，使耶路撒冷成为祭坛的供台，被火炼净。二，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神在管教之中必有拯救，因为耶路撒冷仍然是神的狮子。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是预言亚述王西拿基利将于主前701年围困耶路撒冷。屯兵指建造攻城塔，筑垒指修筑攻城坡道。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是预言西西家王将忍气吞声地向亚述王求和认罚。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当百姓被对付到极其卑微羞辱的地步，他的敌人却顷刻之间如噩梦消失，好像被风吹去的细尘飞糠。耶路撒冷将出人意料的得救，亚述唾手可得的胜利将如美梦成空。无论是犹大自我拯救的努力，还是亚述横扫天下的势力，都必如梦境一般不真实。这一切都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统管万有，施行拯救，要显明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 神做工的原则永远不变。当我们变相地倚靠自己，不肯靠主安息的时候，神也必会兴起环境，让我们枉费心机，落到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的卑微地步，备受羞辱。但神也绝不弃绝他所拣选的人，他掌管历史，耕种打谷，都是为了收获。因此，当神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敬虔和心智都只是污秽的衣服以后，我们才能诚实倚靠耶和华。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时他必让我们经历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虽然神将在关键时刻拯救耶路撒冷，但先知预言百姓还是不能诚实倚靠耶和华。南国犹大的败坏并没有因着耶路撒冷之围的解除而扭转，反而在马拿西王的时候到达无可救药的地步，最终被掳巴比伦。你们宴乐昏迷吧，可以为自己蒙住眼，你们酒眼瞎，表明人的属灵迟钝是自己故意选择的结果。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把亚述的撤军归功于神，有人可能归功于外交，有人可能归功于运气，有些人则归功于鼠疫。再大的惊奇也不能使百姓灵里苏醒，再多的神迹奇事也未必能见证福音，因为人若没有圣灵在里面动工，对神的作为不是故意不看，就是胡乱解释，结果是头脑醉了，灵里昏迷，东倒西歪，生活混乱。神百姓的属灵盲目，一方面是自己的选择，一方面也是神的审判。神的话语简单明白，就是在神里面得安息。这话连幼儿也能听懂，但却被自作聪明的成年人讥诮亵慢，当作愚拙的道理。因此，神就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任凭属灵的领袖灵里昏暗，饱尝恶果。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1-12节比喻以赛亚的信息对耶路撒冷的百姓毫无效果。古代的书信通常是卷起来用印封住，人若不肯打开封住的书卷，就无法阅读里面的内容。言者谆谆，听者渺渺，百姓对神话语的刻意推诿，轻忽拒绝，能读的不屑阅读，不能读的安于无知，用不信和悖逆封闭了自己属灵的眼睛。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并不是说他们表面属灵，生活败坏，而是说他们不肯诚实倚靠耶和华，归回安息。这不但是当时南国犹大的光景，也是历代教会的普遍光景。我们常常和西西家王一样，亲近神，尊敬神，热心侍奉，爱心见证，样样俱全，唯独一遇到实际难处，就情不自禁地依靠自己，投奔埃及。人的特点就是嘴唇虚假，脚不诚实，口里倚靠神，实际找埃及，嘴上交托主，实际依赖人。因为人最善于自欺，自以为是归向神，其实是归向人，自以为是为主做得不够，其实是自己不够满意，自以为是对神有信心，其实是对人才、物质和方法有把握。但人在压力面前最诚实，所以神一票否决我们属灵感觉的方法，就是看我们在难处面前能否诚实倚靠耶和华。因此，我们不要轻信自己的属灵感觉，而要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表明百姓在许多的事上都遵行了神的旨意，而且还做得相当到位。但他们的敬畏并非建立在信心和应许的磐石上，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这种没有根基的建造，早晚都会倒塌。所以在亚述的威胁面前，他们骑马奔走，四处求援，唯独不肯归回安息。而耶路撒冷蒙神拯救之后，百姓又很快固态复萌，变本加厉地跟随马拿西行恶。在历史上，许多信徒和教会的初衷都是为主做工，广传福音，但人一旦依靠自己的敬虔和努力，有了成绩就会心里高傲，逐渐就会亵慢神的话语，接着就会自己蒙住眼，在灵里的盲目中难以自拔。所以神会先任凭百姓自欺欺人，冒充属灵到一个地步，甚至连自己也信了，然后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彻底消灭人的自作聪明。历史上的拯救，首先要让亚利伊勒跌入尘埃，将来神也将会任凭信徒彻底失败。历史上的拯救是突然的，将来那件奇妙的事也将是戏剧性的。历史上的拯救是外面的，将来那件奇妙又奇妙的事却是里面的。神的救赎计划永远也不会落空，仇敌的软硬兼施不能破坏，百姓的冥顽不灵也无法拦阻，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15-24节是第三个祸灾，预言神行奇妙的事所要达成的效果。虽然百姓灵里将越来越昏迷，甚至向神隐藏自己，但最终神却要苏醒人心，包括两个部分：一， 百姓向神隐藏。二，神将苏醒人心。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指西西家和犹大的领袖一面自称倚靠神，一面暗中筹划与埃及结盟，失败以后又向亚述求和认罚，甚至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他们忙着应对危机，不肯归回安息，好像神根本不存在一样。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先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心里认为神没有聪明，以为神与自己一样有限。当人敢向神隐藏自己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自诩如神能知道善恶，不相信神能超越难处，解决现实问题。今天，我们也常常把神限制在教会里，遇到难处时，一面满口靠主，一面又在暗中行事，还以为可以向耶和华深藏谋略。侍奉可以装假，生活才最诚实。生活中的每个压力，都是神显明我们信心真实光景的机会。因此，每个信徒都是分别为圣的圣徒，工作生活都没有圣俗之分，并非是属灵就是待人信主顺服就要全职侍奉。神不但注意我们在聚会中的言行，更在意我们在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工作学习等大小事情上是否凭信心诚实倚靠耶和华。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屈枉一人。17-21节所描绘的是弥赛亚的国度，这国度将首先从苏醒人心开始，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黎巴嫩变为肥田，指高山变为平原，肥田看如树林，指平原变为森林，在人看来是沧海桑田的漫长岁月，在神的眼中却只有一点点时候。神必将按照他的时候改变世界，更新人心，所以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可以为困苦的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因为这些人软弱无助，无法倚靠自己，只能诚实倚靠耶和华。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是回应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表明神将信实的实现应许，借着苏醒人心来彻底改变社会。世人都是故意不看、故意不听的聋子瞎子，因此若是照父神的先见，世上一个得救的人都没有，但信徒却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他照自己的大怜悯拣选和重生了我们，才使我们这些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 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这个称呼强调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叫地上的万族得福，他既开始就必成就。雅各家他的众子都是指以色列十二支派，也就是与神立约的选民。亚伯拉罕蒙救赎是要把万民带进国度，同样神容许雅各家在危机之中心中迷糊发怨言，也不是要让他们停留在愚昧里，而是要把他们带进弥赛亚的国度。雅各的羞愧是因为看到自己的后裔心中迷糊又发怨言，不肯主动悔改，前途是绝望的。而雅各必不再羞愧，是因为看见神手的工作将胜过人的失败，使百姓从愚昧中苏醒，从远离神变为专要依靠他。只有神手的工作才能使失败的百姓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而当我们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也是在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人对神的敬畏绝不是从自己里面生发的感情，完全是因为神手的工作在他那里。因此大使命乃是根据基督手中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不是门徒的敬虔、努力、方法或组织。今天使信徒依靠肉体自我膨胀的根源，就是否认自己的全然败坏。许多人可以承认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一无所事，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心比万物都诡诈，总以为自己在神面前其心昭昭，其实只是其心可诛。因为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我们自以为的心思单纯，常常是因为心蒙之由，自以为的顺从圣灵，常常只是固执己见，自以为的忠心为主，常常只为成功实现抱负，自以为有爱的行为，常常只有爱的感觉，自以为有无亏的良心，常常只有自我陶醉。而否定全然败坏的结果，必然会走向依靠肉体的下滑之路。先是为属灵的成就心里高傲，接着就亵慢神的话语，最终使自己蒙住眼，还愚昧地以为可以向神隐藏。这样的人表面可能非常敬虔努力，但却不肯诚实依靠耶和华，其实已经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而神任凭我们失败，显明我们愚昧，并非让我们对救恩绝望，而是要让我们对自己绝望，然后他才会让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因为神的救赎并非依靠以色列软弱的行为，也不是依靠信徒善变的心智，而是由他亲口应许，亲手成就，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 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